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七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尤其是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讲，我们从小都要学习和认识神在教会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意。他特别的期待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共同的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单独存活，也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因此呢，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不可以没有教会的生活，因为这样对我们的成长是不利的，同时呢也是不健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学习雅各书第五章十节到第六章的三节，士师记的第七章，耶利米书的第23章9到40节，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初期教会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和逼迫底下，继续的去爱主、跟随主、成长、改变，用他们美好的生命见证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说，为什么痛苦、患难、逼迫对教会来说会是一个祝福呢？它究竟是坏事，还是神许可的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必经之路呢？还有就是在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我们会发现教会究竟是谁在做主做王呢？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座遥远的山脉深处，埋藏着一块看起来非常非常普通的石头，它深深地被藏在坚硬的岩层中，和其他的岩石根本看起来没有两样。日复一日啊，它被大地紧紧地拥抱着，从来没有见过阳光，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它心中有很多的期待，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惧怕，因为他没办法想象自己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有一天，一对矿工来到这一片山地，他们不断地挖掘，敲打着坚硬的岩石，终于一位矿工的铁锹撞击到了这块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矿石。这一块石头感受到剧烈的震动，他心里难受啊，身上也疼痛，而且身周围他熟悉的邻居岩层不断的崩裂，他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扯着，随着很多的碎石一起滚落下来。哦，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小石头还没有明白发生什么事儿，就已经被从地底深处挖掘了出来。 于是这块矿石和其他许多的石头一样的被送到了矿场，被一位经验老道的巨匠挑选了出来。这位匠人欣喜若狂地看着他，把他像一个宝贝一样的放在一个盒子里，就带回了他的工作坊。这一路啊，小矿石可是惴惴不安，心里非常的慌张。他真的巴不得和其他所有被开采出来的矿石们一起待着，他真的不想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未来，因为他实在不知道等候着他的明天是怎样的。果不其然，刚刚才抵达这位巨匠的工作坊，老匠人就忙不迭地把它从盒子里拿了出来，把它放在一个亮得让他睁不开眼的灯光底下，照了又照，看了又看。接下来更是他的噩梦的开始，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坚硬的工作台上。他感受到了第一个锋利的刀具在他的表面划过，巨大的痛苦就像电流一样的刺入他的肌肤，甚至到骨头的深处。小矿石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喜爱他的老匠人要如此的折磨他。因为他平平安安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中，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打击，而现在这种不断的折磨，不断的敲击，让他苦不堪言呐。因为老匠人似乎像变态一样的天天都打磨他，并且用各种各样锋利的刀具切割、抛光、磨水，再切割、再抛光、再磨水，每一次的刀刃触及他，他都感觉到自己仿佛被撕裂了一般。他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痛苦要忍受到哪一天。可是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匠人从未停下手中的工作。渐渐的，渐渐的，小矿石也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了。所有那些包裹着它的表面的粗糙，逐渐被细致的光滑取代。那些曾经让它痛不欲生的切割和打磨，似乎在将它变成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尽管如此，这颗小小的矿石仍然感到困惑和痛苦。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到那个平静无忧的地下深处，好好和自己熟悉的环境安逸地待着。直到有一天，伟大的匠人终于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小心翼翼地将这颗矿石拿在手中，放在阳光下检视。矿石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像是阳光穿透了它的每一个角落。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表面竟然开始闪闪发光，而这光芒是如此的纯净耀眼，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会是我呢？我居然不是普通的矿石，我是……是的，没错，你是一颗罕见的钻石啊。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喜欢这个故事吗？一颗经历了无数次痛苦打击之后，终于绽放出光芒的钻石，原来啊，他明白了所有的痛苦和折磨是为了将他内在的美丽和价值展现出来。而那位巨匠并不是在折磨他，反而是在赋予他新的生命，使他把世间最灿烂的一种存在活出来。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神有何等爱我们吗？他是多么的爱他的教会呢？一群由主基督耶稣的宝血重价赎回来分别为圣的基督的身体，神怎么可能不爱呢？ 但是从早期教会到现在，我们都看到许多的磨难，许多的挑战，许多的痛苦，许多的冲击呀。神的教会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患难当中成长着。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信不信主，苦难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堕落世界的一个常态。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就发现神许可这些苦难、患难、逼迫、挑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持续不断地来打磨我们。这些痛苦和磨难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单纯的折磨，而是生命中最深刻的祝福。经过这一切，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神的家，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会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基督的真光啊。所以每一个小朋友，不要逃避苦难，不要拒绝挑战，因为本来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要相信上帝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他如果许可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遭遇，那一定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经，当我们再一次思想，为什么初期教会到现在为止逼迫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就会凭着信心献上感恩，知道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坏事儿都是化妆的祝福，而我们的生命更是如此。小小的你，或许正是一颗需要经历打磨的小矿石，终于有天你可以凭着信心相信神的爱会把你打造成为那世间最美的灿烂。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吗？愿意无论在任何的境况当中都去敬拜赞美他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我们亲爱的台湾晨曦会的会长刘明和牧师，还有亲爱的师母，欢迎牧师和师母来到节目当中。那您二位有没有亲自带领过年轻，就好像陈牧师带着你们一样呢？你们有没有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成长的？我知道那位王传道就好像你们的孩子一样，你们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然后服侍主的，有吗？
有，在这800位的当中，如果我亲自辅导带领的话，400位到600位都是我亲自在带领。我讲800位已经是其他的，有些他们在带，都是我。什么叫亲自呢？我们从香港到台湾陪他们3、5、7年多，一个人来戒毒，我们设计了戒毒所，我们有训练中心，还有婚姻辅导，一个人要花5年到7年的时间。那你说我亲自陪伴是什么？因为这些过程的帮助他们的方法、内容、教导，
是
都是要我们亲自去督导
的。
我们就好像一个家长一样。
是的，是的。
所有的同工的结婚的女朋友都会带来我们这边来看，
一个一个
跟他们协谈啊，
真的是
父母的心、
这个、
啊，真的是这样。我们从香港到台湾宣教， 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还不晓得往哪里去。
是，
我的牧师给3000块港币，我们两个结婚10天，两对夫妇三个小孩，他说你们平平安安去，不行再回来。我他拿了3000块，我们没有那么大信心，但是我们有个很单纯的信心，说耶稣爱我，我们也爱他们，我们就去了。去到台湾连住都没有地方住。
那个是怎么过来的？你们
那个就是
就在学生宿舍啊，我们的上下铺
有一个教会，圣教会大专团契，他们听到我们去了哈，有人介绍，他就给我们一个小房间，就住在他们的宿舍。这个小房间在厨房旁边，就是一个上下铺，旁边一张桌子，那密度真高啊，因为蜜月嘛，我们两个人结婚，就两个人住的，就是一个小房间，
小房间
就从那里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他一句国语都不会讲的，他只会讲广东话。
棒。
哇，欧联的哇，我还不会婆婆摸佛的。
哦，不是婆婆没关系，婆婆妈妈的没管他了，只要大家。
我们真的是在这几十年，我到现在已经服侍了45年了，香港7年，台湾第39年开始哈，真是见证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死无变有的神，更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每次我看到这些见证进来的时候，跟我一样好像僵尸呼噜骨头一样，而且他又发飙啊，又发作啊，到他成长身体健康，
有个荣耀的人的样子，
有个荣耀的人，他还有婚姻，还有家庭，还有孩子，还出去服侍。我们在台湾的好多教会的牧师啊，都是我们晨曦会去读完神学院，他们教会都请去了。他说你们这些弟兄啊，圣经读得很多，我说你们考神学什么都可以不及格，圣经不能不及格。
因为整天的孩子是你们唯一的药，
天天就是我们要读神的话。他说你们的学生呢，最好的就是圣经，其他都不及格。我说主啊，
英文不行啊，
英文也不行，没有读过书，
不需要。
然后呢他们改变了之后呢，教会喜欢他们，你们顺服，你们会听话，你们喜欢做事，我们正需要这种。还有呢，高危险群的人很需要你们的弟兄，因为他们懂得怎么辅导孩子啊。我们以前都是这样，不要那样子，就会很喜欢他们。那很多人说牧师啊，我们晨曦会都需要同工，我说到处都需要，这是国度的看见，让他们回到教会又能够帮助这些高危险群，神不是得更大的荣耀。
Amen，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到处都有晨曦会的同工在外边服侍，我觉得真是上帝福音的大能，
神的大能透过人的顺服。我在二位身上就看到了，就是全然的顺服和摆上。神白白把一个全然的生命赐给刘牧师，然后又把一个最美好的配偶赐给您，其实就是为了今天你。
我跟你讲，很多我们弟兄的结婚交女朋友的时候，家人都很担心的。
是的。
那结果呢，他们都请我们去做见证。
对啊，
我们去讲的时候，他说哎呀，他问我5次啊，那个家长会不会在吸毒啊，有没有病啊，他现在个性怎么样啊。最后他说如果好像牧师你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放心。我说我以前也是吸毒的啊。他们就是，那我们两个都去做。
其实这些家长不知道哈，就是哪怕那些所谓的健康的人，他们里面是没有被福音改变过的罪人，那更可怕。
我就
什么事都可以做。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啊，我们呢、啊、反而改变了哈，会很珍惜神给我们的这个伴侣。但是有些呢，他没有信仰的话，那吵起架了
的呀，
哇，那是为了物质，为了个性，为了脾气，很快就什么。有个家长，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当然是，其实圣经当中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不是说那些专门有罪的人才好像特别的恩典，而是说那些意识到自己罪的人，然后神的恩典就覆庇他们。而我真的看到，就是无论是在您的身上，在二位的身上，还是在你们服侍的晨曦会的这些众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里面啊，都是弟兄哈，
也有姐妹，
也现在也有姐妹，
有，
那开始就有了
哦，一开始就有了，
有都。
那在服侍的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牧师一定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您的生命也是透过一次次的服侍得坚固的。
是，
如果您看不到您做工的果效的话，你心里面也会软弱。
所以最终是神借着我们手上的工作来陶造我们。我看到的牧师师母，我觉得那个生命已经是让我们非常仰慕，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在过去三十几年之前您的那个生命状态，只有耶稣是全然拥抱的，只有神的恩典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有恩慈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当中，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是被瘾捆绑
的，对，
不管是毒瘾还是性瘾还是酒
瘾
网
瘾，
对，任何的这种瘾，甚至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一种情绪的暴力或言语暴力，它也是一种捆绑，不得自由的。像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人是活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们有些人是隐藏的，不让自己身边人知道。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可能传道人，他自己被瘾捆绑，
是的，
还要去牧会的这样的情况。我特别的想请牧师和师母，借着我们这个节目的平台，有一些什么激励他们、提醒他们、勉励他们的话，让他们可以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真的可以赤路敞开来到神的救恩前，真的就像你以前晨曦祷的那个口号一样的，不靠药物，不靠外界东西，单靠福音，单靠神的话来改变。
嗯，这个分两方面来讲，第一呢，我们确实对神要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要慢慢操练的，
是
的，也要来更加的顺服神。那我们也是在这个环境磨练，如果你都不相信神有大能，那后边就很难谈。我们做这个工作也是，
所以首先要信主，
你要相信这一位救主呢，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真的能够帮助一个人不能改变的那个能力在里边。那当然了，相信了之后呢，也要顺服，也要去在读经的上边的。但是你说就算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也被捆绑，那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就需要有一种环境，
是
啊，有一种环境来约束，因为他很愿意，他什么，你在酒吧旁边戒酒了是很难的，
就是，
对不对？那非常，那去找一个这种环境，借力使力，
是
我们本身有，但是试探太大，有一种环境呢，
一定要让他们求救，能够到这个，
没错，没错，你不要怕这个地方，但有时候我们是不好意思讲，反而我们这种吸毒的，我都已经到一个地步了，还怕什么怕？去了这种环境呢，去操练一下自己，我觉得要隔绝一下，要用环境也来帮助我们杜绝去碰到试探的，或者是自己忍不住就可以跑去做的那些，加上我们在信心上边祷告上边，那么神呢会透过圣灵的感动恢复我们的信心和信仰。那如果完全没有的话，我就劝他们只能够进到福音戒毒，虽然你说很多种戒毒方，世界上很多种戒毒方法，可是最彻底的、最有果效的，我侍奉45年了，我看了真正能改变人生命的，还是
只有福音，因为它有复活的大能在里面，
它是个生命的
意义。Amen。
所以呢，人的生命如果本质没有被改变，没有认识神，你想改变什么，就是
都
坏习惯都很难。
对，就像我们说的，你的这个罪恶的根源是在你的里面的。你想要透过外面的这东西叫做治标不治本，
没错，
你没有真正解决根源的问题。就像这个根是烂的，你哪怕外面修修剪剪的，或者像我们挂圣诞树的东西一样的挂上去，但它是死的，没有办法。
有人说这个道理我懂，我做不到啊，那你就要选一个环境。
是，
那晨曦会福音戒毒非常欢迎，但原则上我们都是没有戒过、没有信主的，我们要1年半。
是，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环境，就是在允许他来做一个环境的操练。
环境的操练，比如说1个月、2个月，
是
让自己彻底的。
哎，没错。
那我在这里呢，也特别的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是你无法与外人道，然后你又真的知道你已经在这个被捆绑了，非常的欢迎你写信来让我们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刘牧师他们联络上，然后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真的帮助到你，又在一个保密的情况底下、
对，
但是同时呢又允许你可以有一个新的环境的操练，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其实说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活，这就是为什么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不管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除非我们在一个大的环境会彼此的能够支持的环境里面， 否则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独立难支，我们这个叫团队牧养，
是
一个群体的牧养，那个力量很大。你看到我，我看到你，你看到他比你更坏，你就有信心被改变了。
我们那里边什么人都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我们那里边有警察来戒毒的，现役警察他上了瘾了、也有黑社会的，也有家庭主妇，还有老师，还有医生上瘾。我就很坦诚地说，甚至也有传道人跟我们说，那我说你如果来，我们一起认罪，
是
在那个大氛围啊，得到那个力量的帮助啊，复兴的力量呢是比较容易彰显
的，对，绝对的。而且我觉得这是太美好的一个全新的开始。你想，我们如果连保罗都可以承认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是
我们为什么要拿那个虚假的东西把我们自己装扮起来，然后不允许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我非常喜欢师母提到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就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这种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改变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可以联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允许，如果你身边有人，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知道说这个大的环境你旁边找不到，但是我们非常的期望可以透过刘牧师和师母晨曦会这个非常美好神所大大使用的机构，可以成为你全新生命一个翻转的起点。好，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再次谢谢刘牧师和师母。
谢谢。
然后真儿真的觉得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跟二位长辈听到你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分享，对我们来说更加的坚持我们要将一切摆上，能够为福音的大能的事工尽上自己的一份薄力。好，愿神赐福你们，谢谢
谢谢
谢谢。好，
谢谢，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主啊，让我听见你恩言，当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对你更亲切，远离虚假和谎言，我要一生见证你奇妙恩典。主啊，让我听见你恩言，当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对你更亲切，远离虚假。心在度敬拜。